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8月25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北约油罐车在巴基斯坦遇袭，司机丧生。叙利亚伊斯兰激进分子释放了一名美国记者。美国城市圣路易斯星期一将为迈克尔·布朗举行葬礼。国际组织谴责中国封杀漫画家变态辣椒的行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新闻。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星期一清晨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49天。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一发动了16次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加沙地带的2座清真寺。自7月8号空袭爆发以来，已经造成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包括将近500名儿童。以色列方面有64名军人和4名平民死亡。好在以色列发动空袭的一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人做好冲突延续到9月份的准备，并警告加沙地带的居民离开哈马斯激进分子活动地点。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利用的任何地点都是以色列军队的攻击目标。巴基斯坦官员说，枪手袭击一辆为驻阿富汗北约军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司机被打死。星期一，这起袭击发生在巴基斯坦动荡的北瓦基里斯坦部落区的贾姆鲁德地区。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北约的运输卡车经常遭到袭击。目前国际联军正逐步减少在阿富汗的行动，并撤出大批的军队和设备，袭击事件更加频繁。国际战斗部队定于今年年底之前撤离阿富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跟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分子释放了一名被拘押了2年的美国记者。仅仅在几天前，另一名伊斯兰组织将美国记者弗利斩首。绑架者星期天在戈兰高地向联合国维和部队交出了彼得西奥科蒂斯，随后他们把科蒂斯交给美国官员。卡塔尔协助安排科蒂斯重获自由，他获释的条件目前还不得而知。一名白宫发言人说，奥巴马总统对科蒂斯获得自由也感到欣慰，他将继续利用所有可能的途径争取其他仍在叙利亚被绑架的人质获释。科蒂斯来自波士顿，笔名为西奥·帕德诺斯，他撰写书籍并为美国杂志撰稿。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2012年在叙利亚绑架了他，该组织是为推翻叙利亚政府而战的伊斯兰反叛组织之一。在伊拉克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空袭伊拉克虽然有助于在目前遏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需要有广泛的国际配合才能永久性的打败极端势力。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说，先前被称作伊拉克伊斯兰国黎凡特的伊斯兰国这一组织比其他的组织有组织更为严密、财政更为雄厚以及军事装备更为精良的特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记者弗莱惨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砍头的消息被证实之后，美国立即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和守夜。 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说，美国早些时候解救这位记者和其他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囚禁在叙利亚的人质的秘密使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些人质当时没有出现在那里而失败。哈格尔说，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构成更大的世界威胁。
They're beyond just a terrorist group. They marry ideology.
他们不仅是恐怖组织，而且兼有意识形态、成熟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才能。他们资金雄厚，比我们见过的任何恐怖组织都强大。
Oh, this is beyond anything that we've seen.
哈格尔说，伊斯兰国无法只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他敦促实行旨在团结伊拉克社会各教派的政治改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据点。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on...
这个问题必须在边界双方解决。这两个国家目前基本上没有边界。当我们在该地区建立起以打败伊斯兰国为目的的长期联盟之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居住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2000万被剥夺权力的逊尼派穆斯林反对伊斯兰国之后，这个恐怖组织才能被真正打败。
哈格尔警告美国人要针对这个不尊重人道的野蛮组织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We are pursuing a long-term strategy against ISIL because
我们针对伊斯兰国实行长期战略，因为伊斯兰国明显构成了长期的威胁。我们应该看到伊斯兰国有可能重组并发动新的攻势。美国涉入该地区还没有结束，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看到这一点。
关于杀害弗莱的凶手操一口伦敦腔英语的报道让人们担心，伊斯兰国在全世界都有支持者。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正在推行更为严厉的安全法规，他说恐怖主义暴行可能在澳大利亚发生。
目前的局势表明，恐怖主义并不只是发生在其他地区。如果我们放松对我们这里的恐怖主义和潜在的恐怖势力保持警惕，他们也有可能发生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欧洲的普通民众最反对针对外国的军事干预，但分析人士巴斯通·卡尔说，这个激进组织对平民和无辜受害者实施的暴行将改变这种看法。
世界各地对伊斯兰国及其目的的警觉都在提升，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导致某种形式的统一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目前还没有计划立即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阵地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将竭尽全力保护国内外的美国公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内消息。预计星期一将有数千人参加在美国城市圣路易斯为迈克尔·布朗举行的葬礼。本月早些时候，布朗这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8月9号，18岁的布朗和警察威尔逊在圣路易斯市郊发生冲突，威尔逊开枪打死了布朗。警方将对星期一的葬礼严加戒备，以防再度发生暴力。经过2星期的骚乱以后，福格森镇几天来局势基本平静。预计包括夏普顿牧师在内的一些全国民权领袖将出席葬礼，夏普顿将致悼词。3名白宫官员将参加葬礼，包括守护我兄弟工作组组长约翰逊以及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的马歇尔和福斯特。有关8月9号枪击事件的说法不一，警方说布朗在和威尔逊的冲突中率先挑衅，而目击者则说开枪是没有理由的，当时布朗正试图投降。密苏里福格森镇暴乱趋于平缓之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正转向与枪杀案和抗议示威有关的诉讼上来。那么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法庭判决会采用什么标准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已经开始审议是否要对开枪击毙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官达伦·威尔逊提起公诉。据密苏里州圣路易郡检察官麦库洛的一位发言人介绍，陪审团最早要到10月才有可能结束审议。 大陪审团包括12名成员，只处理刑事案件，职责是听审证据，以及根据检察官、当事人以及证人的陈述，决定是否对被告提起公诉。这个案子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要由刑事案件的陪审团根据法律事实来判断威尔逊警官当时的射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些人提出，使用武力是警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到达什么程度才算是过度使用武力，甚至构成犯罪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9年的一项判决中提出了一个准则。1984年的一天，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糖尿病患者格雷厄姆在出现低血糖的病状之后，进入一家便利商店购买饮料，但是因为要排长队，就很快走出了商店。他看似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一名在场警官的注意。格雷厄姆与警官发生肢体冲突，身上多处受伤，之后他把警官一路告上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中提出了一个举证标准，警察必须能够证明他根据当时情况所使用的武力是合理的，反之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被称为格雷厄姆准则的标准已经被全美各地的执法部门所采纳。犹他州退休警长、目前从事律师职业的肯·沃伦坦进一步解释说，联邦最高法院要求下级法院的断案法官或陪审员总要提出三个问题。
First, what was the severity of the crime that the officer believed the suspect was committing?
第一，警察认为犯罪嫌疑人从事的犯罪活动有多么严重。第二，嫌疑人是否对公共安全以及警察的安全构成了即刻的威胁。第三，警察在逮捕嫌疑人的时候，他是否负隅顽抗或者试图逃跑。法庭判决说，使用武力的程度必须根据警官在使用武力时所了解的情况来衡量。
格雷厄姆的律师爱德华·伍迪·康内特指出，这个判决为警察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where police officers do need to use force.
在有些情况下，例如为了扣押制服某人，或者为了自卫及保护他人，警察的确需要使用武力。这个判断不是说警察从此就永远不能使用武力了，而是说他们使用的武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是客观及合理的。
与此同时，美国民权联盟密苏里州分部透露，他们在联邦法庭提出了多起诉讼，有的针对警察阻止公众和媒体对警民冲突录像，有的要求警察局出具事故报告，还有的是抗议警察禁止公众在公共场所聚集。此外，全美不少律师以法律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弗格森。乔治亚州律师马乌利·戴维斯响应全美黑人律师大会和全美律师工会的号召，会同其他几位律师来到弗格森进行实地观察。
What our observation was is that the protesters out in Ferguson.
根据我们的观察，弗格森的示威者受到的逮捕违反宪法。我们拍摄到的警民冲突中，警察没有合理的理由就实施了逮捕。
戴维斯说，他们会就自己观察到的警察侵犯公民宪法权利和人权的行为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内容将来很有可能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星期一对中国封杀一名网络时政漫画家提出了谴责。这个组织说，原名王立明的网络大 V 变态辣椒是湖南时政的漫画家。他8月17号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张漫画，讽刺香港亲北京建制派发动的反战中游行。第二天，他的微博和微信等账户便遭到封杀。该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这类行为，废除限制公民权利的不合理规定。在另一方面，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当局开枪镇压藏人抗议者，对受伤者不予救治，致使五人在囚禁中死亡。这些人是中国西南部八月发生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中国西南部地区的藏人最近几年不断的抗议和自焚，反对北京的政策。有关详情，下面是 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参加四川省抗议活动的五名藏人本星期在狱中死亡。国际人权组织在与当地目击者联系之后说，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五人被捕之后因当局不予救治而死亡。总部设在伦敦的非官方组织自由西藏的阿里斯泰尔·科里说，有数百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警察向示威者开枪。
The police opened fire on them. At the time, there were 10 serious injuries. Since then,
他说，警察开枪，造成大约十人受伤。我们获悉已有五人被捕之后死亡，其中一人为抗议当局不予救治而自杀。据我们所知，受伤者都没有得到适当医治。
三名藏人，60岁的财旺贡布、42岁的易西和18岁的金巴塔金，都死于枪伤。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西藏国际运动说，在狱中自杀的藏人叫罗巴桑，还有一人也死于枪伤，但是他的姓名没有公布。这些人和大约100名藏人在甘孜州石渠县须巴村村长扎瓦被逮捕之后集会抗议。扎瓦8月被捕是因为他对政府官员骚扰当地妇女表示不满。科里说，有许多问题导致藏区各地爆发抗议活动。
But we've seen an increase in sort of mass protests,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protesting.
他说，我们看到大规模抗议活动不断增多，从破坏环境到某些保安部队的行为，很多问题都引发抗议。
须巴村坐落在经常发生骚乱的西藏自治区附近，非官方组织自由西藏的阿里斯泰尔·科里说。
Opening fire with live ammunition is relatively rare, but in the last.
他说，用实弹开枪比较少见，但是一年来，我们知道还有2起实弹开枪事件。藏人举行这种抗议活动有死亡的危险。
最近几年，有10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而自焚。有些抗议者表示抗议汉人的歧视和偏见。有些人说，他们示威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要求让1959年以来一直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埃博拉疫情。第一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英国公民已经到伦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男性医务工作者是在塞拉利昂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这名患者星期天离开这个西非国家，乘坐一架配有特殊装备的军用飞机抵达一个英国空军基地，随后一辆军方专用救护车将他送往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的埃博拉隔离室，那是英国唯一的隔离室。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说，该机构一名医务人员也在塞拉利昂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星期天说，正在努力确保这名医务人员受到最佳治疗，如果有必要，将考虑把他送到另一家医院机构。世卫组织没有透露这名医务人员的国籍，但据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塞内加尔人。世卫组织报告说，自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1427人死亡。该机构表示，截至上周五，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共有2615个确诊病例。在西非蔓延的埃博拉病毒造成的威胁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和无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利比里亚，数百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政府为被隔离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西点地区的人们输送食物和水。一些不愿意被隔离的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爱人民，希望看到人民幸福健康，而且让人民知道这种疾病很严重。
肯特·布兰特利医生是在利比里亚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2名美国援助人员之一。2名援助人员在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用称为 ZMAP 的实验药物治疗之后均已出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西非已有1350人死于埃博拉病毒，其中利比里亚死亡人数为576人。南非试图把埃博拉病毒拒之国门之外，禁止来自西非国家的非必要旅行者。
How long
限制多久？我们会评估，我们将审时度势，将根据西非事态的发展以及正在出现的情况而定。
南非卫生部长说，世界卫生组织预计至少在6个月之内，埃博拉病毒将继续会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新闻。法国总统奥特朗，法国总统奥朗德解散了政府。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星期提出其社会党政府辞职。奥朗德接受了他的要求，并要求总理星期二组建一个新政府。此次政治变动前不久，经济部长阿尔诺·蒙特布尔批评法国的经济政策，并质疑其盟国德国的预算行为。欧盟正在对法国施加压力，要求其恢复财政秩序，但是蒙特布尔质疑欧盟敦促其实施的财政紧缩能否惠及法国。泰国军政府领导人在得到国王普密蓬的认可后就任总理职位。在曼谷星期一举行的仪式上，巴育将军接受了王室批准他就任总理的书面敕令。在上星期四的议会选举当中，军方主导的议会以压倒多数推选现年60岁的巴育出任总理。由于巴育是唯一的候选人，这一结果早在人们意料之中。巴育将军迫使英拉总理的政府下台后，一直是军政府领导人。巴育说，他下个月将辞去陆军司令职务，并表示他计划在明年举行新选举之前一直担任总理。国王普密蓬星期一认可巴育就任总理，清除了有关组建临时政府的传言。自从前总理他信2006年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以来，泰国一直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巴育是那次政变的关键人物。他信是英拉的哥哥，他信和英拉遭到曼谷传统政治精英的激烈反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星期一会晤了越南总理阮晋勇和副总理范平明。他还将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举行会谈。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越南首都河内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期间表示，印度着眼于亚洲的向东看政策，如今应当更上一层楼，变为行动在东方。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的时候说，印度外长这次访问越南正值越南和中国关系由于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而紧张之际。斯瓦拉杰抵达河内之前不几天，越南决定对印度在南中国海地区租赁的2个石油区块续约1年。路透社报道说，中方有可能对此不满。乌克兰表示，政府军与亲俄罗斯分离武装的装甲车队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处发生冲突。乌克兰军方的消息来源称，这个车队星期一在向靠近亚速海的一个城镇挺进时被拦截。法新社援引一名乌克兰官员的话说，车队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莫斯科方面希望再向乌克兰东部派出一个人道救援车队。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星期天正式召会乌克兰，并提供了新的援助车队有关信息，包括将运送的援助物资的类型。俄罗斯因近期派出援助车队前往分离武装控制的乌克兰城市卢甘斯克而受到基辅和西方的强烈批评。俄罗斯车队在没有得到乌克兰正式许可的情况下驶向目的地，俄罗斯也没有等待由国际红十字会完成检查手续。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希望尽快派出第二个车队。他说，俄罗斯新一轮援助将沿此车队路线行驶，并愿意就所有条件达成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官员透露，哈萨克斯坦计划向俄罗斯采购先进的伊斯康尔德战术导弹。俄罗斯媒体表示，这种近几年才装备俄军服役的战术导弹能让邻国升位，并可改变地区军事力量的平衡。哈萨克斯坦装备先进的军力是否是为了抗衡中国？分析人士做出了相关的解读。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管武器出口的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比柳林最近表示，哈萨克斯坦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正式请求，希望能够获得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系统。他说，俄罗斯尚未正式决定，双方正在讨论这笔交易。比柳林是在最近结束的2014年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展上对官方媒体透露这一消息的。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这次展览上，俄罗斯首次展出了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系统。中国正同俄罗斯谈判采购 S-400 防空导弹，并可能成为这种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而哈萨克斯坦同样也有希望成为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第一个进口国。研制和生产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高精确系统集团总裁吉尼索夫在展览上同样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允许对外出口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但是他强调，当局将会精心挑选这种导弹的买主。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另一个主要邻居。中国国力的增强这些年来引起了哈萨克斯坦的警觉。哈萨克进口俄罗斯的战术导弹，增强军力的目的是否是为了抗衡中国呢？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说，毫无疑问，哈萨克想获得伊斯康德尔导弹就是为了针对中国。赫拉姆齐辛说，哈萨克斯坦正在打造强大的军队，哈萨克军队是独联体国家中三支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哈萨克不但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同时还是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的成员，因此哈萨克能够获得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但是不管怎样，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是最主要的潜在的敌人。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想获得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不是为了抗衡中国。他说，作为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的成员，哈萨克除了同俄罗斯采用相似的武器系统，共同打造统一的导弹防御系统外，哈萨克还有权获得或是以优惠的价格购买目前装备俄军的各种先进武器装备，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萨特巴耶夫说，哈萨克斯坦是同从俄罗斯购买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系统，这同外部威胁没有太大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哈萨克想更新自己的军队的武器装备，获得现代化的导弹系统。根据两国的协议，俄罗斯其实经常向哈萨克提供各种先进武器，所以哈萨克斯坦想得到伊斯康德尔导弹，并不是因为哈萨克把中国或是其他的邻国看成主要的军事威胁，而是哈萨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希望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符合现代化水平。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如何看待中国有两种立场，一个是官方的立场，那就是中国是伙伴，而且同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中国不是哈萨克的敌人。但另外一个立场来自哈萨克社会民意和许多哈萨克人的确把中国看成是威胁，但所谓的中国威胁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并非军事领域。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洛金说，哈萨克是俄罗斯在中亚的非常重要的伙伴，在军事技术合作以及武器供应方面，俄罗斯把哈萨克斯坦放在首要位置，俄罗斯有可能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造价降低三分之一，哈萨克未来将更容易能获得这种导弹。
格罗金说，这是一种很昂贵的导弹系统，如果俄罗斯真的能够降低造价，在俄军全面部署了这种导弹系统后，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也会部署在哈萨克斯坦，但不会在近期。格罗金说，哈萨克社会虽然有人认为中国是威胁，但同样也有人对俄罗斯和西方不满，而获得伊斯康德尔导弹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为了应对来自南部的阿富汗可能出现的威胁。但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反驳说，虽然存在着阿富汗的威胁，哈萨克斯坦同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关系也不顺利，但对哈萨克军队来说，中国才是真正的最主要的威胁。俄罗斯媒体说，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不但先进，更能打破军力平衡，能对地区军事政治形势产生影响，会让邻国恐慌害怕，因此部署甚至出口这种导弹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俄罗斯专家周刊曾经报道，俄军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后引起了中国的不安。在今年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俄军首次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斯克市展示了这种导弹。为了对抗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去年已经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系统，同样引起了邻近的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德国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上，原本蓝天白云、碧草蓝天的景色被烟雾、废气和污水所取代。在这里，新建的大型工厂将煤转换成天然气，为中国东部城市发电。然而，尽管全世界正在叫停煤制气，北京却致力于煤制气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当阿迪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可以骑着马尽情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上。如今32岁的他表示，有时候在早晨他宁愿待在家里，因为工业废气弥漫着整个草原。这一切源于阿迪亚的新邻居，一个巨大的煤制气工厂。每年数百万吨煤炭在这里转换成天然气，再运往北京发电。从去年12月份开始，工厂释放的烟雾已经把周围的蓝天掩埋，而一滩滩黑色的废水在草地上也格外刺眼。阿迪亚的叔叔白云德的牧场远眺着这座工厂，对于污染对身体造成的影响，白云德感到不满。
就是每天嘛，就是或者是要上热了，就特别敏感，意思是反应特别大，也头晕了，反应的呕吐。反正离得远的话，还是总比较差一点。
然而白云德表示，这股味道可飘散远达60千米。尽管煤制天然气得到中国政府支持，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却纷纷叫停，因为同直接用煤炭发电相比，煤制气发电过程可多排放高达82%的温室气体。同时，天然气发电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而西部地区本就水资源匮乏。虽然北京称将致力于减少污染并降低碳排放量，但是许多专家表示，煤制气计划并不能达到预计效果。美国杜克大学科技政策分析师杨启仁说，
一旦建厂以后，你通常是要30年40年长期的营运，那所以这样子一旦把这个资金投下去以后，你就中国就是把自己锁定在一个高耗水高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路线上。
国有能源企业大唐国际发电负责克什克腾这个工厂的运转，生产部负责人王玉忠表示，制气产生的废水都是循环利用的。
废水我们全回用，就包括现在下的雨水我们都收集起来，最后要循环利用。
然而牧民阿迪亚却对此很担忧，在附近的草地上可以看到大滩黑色的废水，旁边便是工厂西面的墙，附近也没有任何防止废水污染地下水的保护措施，地上到处是黑色的煤灰。阿迪亚说，废水里也有这样的煤灰。白云德也对这种不公平的情况感到十分气愤，他不理解为什么广袤的草原和资源丰富的西部要承受东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而忍耐却是当地政府给他和其他牧民的唯一答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汇丰银行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八月份的产量和订单减少到三个月来的最低点，经济发展步履放缓，政府的经济政策面临更大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香港汇丰银行8月21号公布，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8月份为50.3，跌到5月份以来的最低点，低于外界预期的51.5，也远低于7月份的51.7，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步履不稳。除此之外，其他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7月份国内投资需求疲软，信贷额急剧下降，尤其是房屋销售连续三个月下滑，拖累经济增长。7月份中国70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下降0.89%，6月份房价下降0.47%，5月份下降0.15%。随着8月份的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增长比7月份放缓，就业分项指数也进一步收缩。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逐渐失去优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1.4%，中国劳动力价格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榜首。以上这些数据打破了经济学家的希望，他们曾经预计中国经济后半年的表现会强于年初。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7.4%，第二季度为7.5%。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考虑是否增加支出和释放资金，以刺激增长。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3年在海外长期居留的日本人创下了1984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是长期居留中国的日本人却减少了10%。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今年发表的海外在留日本人数调查统计说，到去年10月为止，日本人在海外居留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在留人数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1258000多人，但在留中国的日本人减少了约10%。外务省说，去中国留学等长期居留人数减少尤其引人注目，认为这是在日中关系恶化的基础上，由于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的忧虑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今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日本人在海外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约占了1/3，为41.3万人，其次是中国，去年约有13.5万人，接着是澳大利亚、英国等，但人数都不到10万。长期居留中国的日本人从2009年起出现增加趋势，但去年在中国的统计数字减少了约1.5万人。外务省的这一统计结果没有引起传媒和舆论惊讶。事实上，有关日本人不愿意到中国留学或拒绝去中国工作的消息，去年起不时在日本媒体上出现。日本经济新闻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赴任中国敬而远之，企业烦恼》的详细报道，说明日本企业在为员工不愿被派驻中国或要求尽快调回国而烦恼不已。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提到，松下、佳能、朝日啤酒等大企业对派驻中国的日本员工实施的特别福利制度，包括增加津贴、增加休假、定期回国检查身体等，说明由于中国空气水质污染、食品不安全等危机，令派驻中国的日本人生活费用增加。报道说，如果派驻中国的日本员工在任期内因病等原因提前调回日本的话，公司就要因搬家等开支，平均每户损失50万日元，约4800美元。与此同时，增加日本员工的福利，刺激了当地中国员工的反弹，抗议待遇差别。这些状况都令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苦恼。日本外务省1984年起开始通过日本驻外大使馆等机构每年调查统计长期居留海外的日本人数。美国之音中文部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马天主教教宗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亚洲。台湾天主教区曾向教廷表达教宗至少过境访问台北的期望，但未能如愿以偿。不过，教区负责人和台湾外交部官员都表示，台湾与梵蒂冈良好关系将会持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八月中旬对韩国进行了一连五天的访问，期间出席了亚洲青年日活动，并主持了场面盛大的弥撒。台湾天主教区也派出了上百名年轻信徒出席教宗在韩国会见亚洲青年的活动。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对教宗能到台湾附近的韩国访问感到欣慰，但也期待教宗能亲临台湾与这里的信徒们会面。
其实不止台湾，很多国家都渴望得到教宗的莅临。我们主教们也曾经向教宗表达过，比如说这一次他没有来韩国之前，已经只是宣布而已。我们也邀请教宗，所以欢迎你。尽管教宗你行程是很忙，可以在机场上就是过境一下都可以哈。
陈科神父说，台湾目前大约有30万天主教徒，人数和教区发展都远远比不上韩国。相信这是教宗出访会考虑的一个因素。梵蒂冈是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在欧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但是梵蒂冈驻台北大使馆建筑物常年失修，最近才准备修补长时间漏水对大楼造成的损坏，显示享有宗教自由的台湾30万天主教信徒平时并不需要教廷过多的操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教廷与台湾关系发展良好。
那在跟教廷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跟对宗教自由的理念啊。那其实双边的交流合作也非常的绵密，也持续的在正面发展。
相反，在对岸的中国大陆，据信天主教徒人数超过1000万，并且有继续增加的势头，但教会的运作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近些年来，教廷一直在努力跟中国大陆的官员和信徒们接触，希望最终能与中国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一些人认为，与北京最终实现邦交关系的期待，影响了教廷与台北发展官方关系的力度和教宗访问台湾的意愿。不过，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认为，影响梵蒂冈与中国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因素不是台湾，而是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
我们知道整个爱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台湾已经不是问题，不是北京考量的问题，也不是梵蒂冈考量的问题。
北京一直反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效忠梵蒂冈，并坚持自行任命主教，因此梵蒂冈与台湾的官方关系预计会持续下去。这里的信徒们也在耐心地等待教宗莅临台湾的那一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驻美机构拒绝出借场地给太阳花学运人士在台侨社团演讲一事，近来在华盛顿地区引发争议。主办演讲活动的台湾人社团8月21号发表声明，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侨教中心打压言论自由。而侨教中心回应说，拒绝出借场地是经由侨务人士投票决定的，过程符合民主程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台美人长乐会邀请台湾法律学者黄国昌在8月23号的讲座中，以台湾民主的困境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说。不过，侨教中心对于黄国昌演说的部分可能涉及具争议性的问题，向63位被台湾政府聘为侨务荣誉职人士进行征询， 结果在回复的54人中有38人反对，17人赞成，7人无意见。因此侨教中心做出拒借场地的决定，并认为文教中心的成立宗旨是要推动文化活动，应该文教归文教，政治归政治。由于租用场地遭拒，主办演讲活动的三个社团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由台湾纳税人资助的政府单位在美国打压言论自由，并称拒绝租借场地的不智和不适当决定，让台湾民主受到严重的污损。黄国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美国福布莱特学者。他因参与台湾三月的学生反对运动，被网友称为太阳花学运战神。对于这次的场地租用风波，黄国昌本人8月21号在华盛顿一场记者会中批评侨教中心是在进行内容审查。黄国昌说，
有三场，第一场是我，那第二场是美国 Law School 的教授，另外最后一场是三个学生的 panel， 后面那两场准了，第一场不准。那 我不知道了，这个如果不是内容的审查，什么才是内容的审查？
关于侨教中心对外表示拒绝出借场地是经由征询侨务荣誉职员的民主程序做出决定的说法，黄国昌也质疑这些人士的代表性。黄国昌说，
今天的那个程序不是所谓什么民主的程序，只是他们自己内容审查的一块遮羞布。今天你如果要去讨论 democracy 的话，那我们先要去讨论说，那决定 base 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是那些所谓的荣誉的侨务委员吗？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到底是怎么样聘任的？他们是不是有那个 legitimacy 针对这件事情去进行 censor？
对于黄国昌的质疑，台湾中央社援引侨教中心的回应报道说，侨务荣誉职员是侨务委员会经过审慎评估后遴选聘用的，绝对有其代表性。黄国昌的说法是对所有侨务人士的侮辱。由于长乐会已经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位于华盛顿近郊的侨教中心定期租用场地活动多年，各社团八月初在对会员发出的通知上也注明讲座地点为侨教中心，但因场地无法出借，现在已将活动地点改到附近另一个地方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看看美国国内，美国宇航局，也就是 NASA 的格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开发建造研究太阳系和宇宙的仪器和技术，也通过一些教育项目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为期10个星期的暑期实习，给一些大学和高中的学生们提供了参与太空领域相关项目的机会。这些同学当中也有很多人希望能成为下一代科学家，被美国宇航局所聘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从马里兰州的格林贝尔特发来的报道。
需要专攻机器人的科学家来设计和创造太空机器人。路易斯·帕伦特就是一名羽翼带风的科学家。这位伊利诺伊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即将结束在戈达德中心为期10周的实习。
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实习，因为他们让我参与一个有真正意义的实实在在的项目。
通过和导师还有其他实习生的沟通，他对投入这一专业还需要做出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
I really have to have a huge background in computer science.
需要在计算机科学方面有大量的知识背景，因为计算机科学并不是我喜欢的课程。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它是必须的，而且当你看到它的实际应用，你会想要学更多。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副主任里克·奥本沙因说，这种能够给人带来改变的经历是美国宇航局实习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是1962年的实习生。
今天的学生或实习生会说，这是30-40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是的，可当年我们得花上几个星期来弄明白。
戈达德的科学家，例如约瑟夫·桑坦尼洛，是这样描述他们与实习生共事的项目：
我们把灌溉放入我们的预测模式，这样就能预测美国的灌溉方式。
桑坦尼洛也是从实习生做起，他说：“学生是对这里的工作环境的宝贵补充。”
关于如何工作、做什么工作，我们有了一个新鲜的视角，不只是科学的部分，还包括如何与社区互动。
过去三个夏天，实习生帕特里夏·劳斯顿都在和桑坦尼洛一起工作。他说，实习经历对于他攻读的气象学博士学位来说非常有益。
这里我不仅拥有电脑资源，我还在这里建立了人际关系。当我在第二和第三个夏天回到这里时，走进大楼，人们就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如果我有关于我研究课题的任何问题，我可以随时给他们，给约瑟夫发邮件。
这种持续不断的指导与合作，给科学家、学生乃至美国的太空项目都带来了帮助。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格林贝尔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最新一集的火墙内外节目。
8月18号，北京警方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两名影视明星的涉毒案件。香港艺人房祖名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事拘留，台湾艺人柯震东因吸食毒品受到行政拘留14天。这一次中国央视故伎重演，把柯震东泣不成声的悔罪画面搬上电视。今年32岁的房祖名是国际功夫巨星成龙的儿子，他曾出演《千机变二》和《意外的恋爱时光》等影视作品。2010年，房祖名凭借电影《花木兰》获得第30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比房祖名小将近10岁的90后柯震东，2011年因出演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走红，并获得第48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房祖名的父亲成龙2009年被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聘请为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后来还参与了禁毒宣传片的拍摄。
毒难戒，毒能戒，相信自己。
更巧的是，2012年柯震东本人也曾拍摄过一段禁毒宣传片。
我是柯震东，
我
不
吸
毒。
去年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案引发外界对星二代教育的热议。在面对媒体谈到对房祖名的教育时，成龙信誓旦旦地发出了敢于大义灭亲的豪言壮语：“
管我会管得很严哦。如果他真的是，他真的是走向歪途了的话，我就会一定会管得很严，会报警啊，抓他坐牢啊，都会。”
可是房祖名不但已有8年的吸毒史，而且就是用成龙在北京的一处豪宅作为容留他人的吸毒场所。这套豪宅是成龙在房祖名28岁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起明星涉毒案在墙内外网民当中引起了热议。作家、编剧、导演洪水说，在富人圈、在名人圈，攀比好面图虚荣的、寻欢作乐找刺激的不在少数，其实就是一句话 No 作 No die。 网民上官乱发推调侃说，成龙说中国人就应该被严管，于是房祖名被抓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方青松说，成龙曾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聘为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现今其子房祖名竟因吸毒被抓，这就像我们做文物保护的人儿子去盗墓，该是多大的讽刺呀。一些网民抨击了央视无视法律、侵犯人权的做法。新浪认证用户西门不案评论说，年轻人吸食大麻，这可以说行为不端，但大麻不是冰毒，更不是海洛因，对人的影响有限，对社会的危害更可忽略不计。但以犯人的形式出现在央视里，忏悔、痛哭流涕，这种未审先判的传播手段，比大麻对人格的摧毁要大上千万倍。先撇开大麻是不是毒品的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有些人心比毒品毒。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指出，从宁财神到柯震东，让出事的公众人物和娱乐明星穿上囚服，在央视对着整个国家痛哭流涕的认罪，恍如当年游街示众的翻版。这其实还是有警示意义的，因为 这告诉我们，如果缺乏法律保障，无论你有多大名气、多少粉丝，无论你多有才华、多有钱，无论你是多少人的男神，在需要的时候，你的尊严都是随时可以被践踏的。2008年，成龙应博呱呱邀请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演讲，两人关系不同一般。一些网民揣测，房祖名这次出事也许与成龙巴结权贵，在政治上站错队有关。知名媒体人安 T 在推特上说，其实明星和商人想拍官员和太子党的马屁，风险还是很大的，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会想到和太子党薄熙来的儿子混，会让自己儿子因为吸毒进监狱？那些和上届政法委走得近的人，更无法想到自己以后的牢狱之灾了。安全和危险的转换无规律可循。还有一些网民认为，成龙在今年两会期间对江泽民宠爱的宋祖英的轻薄举动，种下了今天成龙坑儿事件的祸端。一位网民在推特上称，调戏宋祖英这事，江总忍了这几个月，今天终于报仇了。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观众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简单讲，没有海洋，地球上就没有生命。从最基本的层次上讲，50%-70%的氧气都源自海洋。海洋的作用在于调整气候，吸收二氧化碳，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提供后援。如今全球人口当中有12%都依靠海洋为生，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人类有意无意地正在逐渐毁灭海洋。渔民大量捕鱼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但是过量捕鱼，尤其是一些受消费者欢迎的鱼类，已经威胁到很多鱼类的生存。今天，全球范围内的鱼类生物估计有29%都被超量捕获，另外61%不能够支撑不断扩大的捕鱼行为。只有有效的管理，才能够避免鱼类物种继续减少。被过度捕捉的鱼类当中，包括金枪鱼、黑枪鱼、大比目鱼、鳕鱼以及龙利等等。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海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大的威胁，除了人口过剩，还有气候变化等给海洋的酸性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另外还有捕鱼过度的问题，对鱼类的需求可以说是求过于供。世界上很多主要的鱼类繁殖的海域，那里的鱼不是已经被捕光了，就是差不多要被捕光。奥巴马总统执政下的内阁非常关注海洋问题，并在考虑如何对美国管辖下的太平洋很大一片水域加大保护措施。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年6月于华盛顿主持的海洋研讨会上，来自各国的代表共同提出了新的举措，保护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并承诺要拿出8亿美元的资金来对海洋及其资源进行保护。克里国务卿表示，我们有决心应对气候变化给海洋的健康带来的威胁。在美国，经过大力的投入，已经成功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应该可以达到在202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时候还少17%的水平。克里国务卿说，我们的希望是在今后的几年里 就人类对海洋的责任以及海洋和我们在地球上所要做的一切之间的紧密关系将会有新的认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